好，弟兄姐妹早安，无论现场的同工或者线上的弟兄姐妹，那这是2020年，今天我们算是最后一次的在实体的跟线上同时直播的一个晨祷哦。那我想来到2020年的一个尾声，回顾在这一年里头所发生的好多的事情。那我想特别是刚才我坐在那边的时候就想到这一章里头很重要，今天我们要读的四世纪第二章里头提到关乎神跟人的一种的关系，神跟人的关系的里头你会发现当中是用一种的约，这个约 covenant。 那这个约我想在人与人中间也一样子，我们很看重一个东西叫做约嘛。那我回想一下今年从这一波疫情的开始到疫情来到这个时间这一年里头回过头看，我为5对新人做了一个婚姻的立约的这一件事。那在这件事情上你看到人与人的关系一个最重要的一种的关系就是约是透过婚约把两个本来是不同世界或者说不同背景的人如今结合在一起，那这是一种的透过一个约。那我们看到约很重要，所以一旦人在婚姻里头的时候，这个约就让两个人彼此不只是被绑在一起，而且两个人要彼此守住。如果与哪一个不守约的时候，我想这很显然就是一个很大的破坏，而且这个破坏会带来的是对个人、对关系、对婚姻、对家庭、对你的人生的一个很大的亏损。所以你想象如果人的约一旦被破坏都有很大的亏损，那更何况是人跟神的约呢？所以今天这一章四世纪第二章可以给我们一个反省思想，守约的神和被约的人的这样的一个思想。那这一章里头这20几节我想就分成四个段落来思想四个值得我们去反省的东西。第一就是从第一到第五节讲到立约神立永约，人尽毁约。那神所立的约是一个永远的约。那我们从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以你们所立的约。所以神很直接的说，我永不废弃以你们所立的约。神的约是一个永远的约，他永远不会废弃。当然神就是神，他是说话算话的。所以第二节跟着又在这件事情上讲得更清楚一点。第二节跟着说，你们也不可以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Okay, 那不可以这地的居民立约那一般上你想象人会跟另外一个人去立的是什么约呢？就正如我们刚刚所说，很明显的是一个婚约。那婚约是其中一个让你跟那个本来跟你没有关系的人变成是最亲密的关系。那不只是这个，当中又提出了要拆毁他们的一切的祭坛。所以当中所说的就是他们原本有耶和华神创造天地的神，他们的那一位赐生命的神做他们的主宰。可是当他们背弃这位神，却去跟这些人手所造的这些的外邦，特别是当时在迦南当中很多这些污秽败坏淫乱的这一些的所谓的偶像的权势来结合的时候，或者来跪拜的时候，或者来所谓的跟他们有打交道而产生一种的淫乱的这种关系的时候，这个就是所谓的背了神的约。所以当下神就说你们竟没有听我的话，你为何这样行呢？神直接的表明这些以色列百姓的问题。那第三节跟着说，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 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你的肋，这个是你的肋旁。你想象大家看过荆棘吗？荆棘是一根一根的刺，在我们本地很难看到这样的东西。不过你想象榴莲吧，你把一粒榴莲夹在你的安壁，你可以想象这是什么结果。你把一根刺，把一堆的刺夹在你的肋旁，就是说当人被约的时候，神所说的这一些世界的问题将会成为你肋下的那个荆棘。哇，你可以想象多痛苦。他们的神必作你们的网罗，就是让你们陷入在其中。那当百姓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就放声大哭嘛。所以那个波经那个字那个地点，那意思就是放声大哭。OK， 所以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祭。好，那这里给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里头给我们看到，神与人的约本来就是永坚定不移、永不改变的。那神要他的子民分别为圣，不要与这个作恶的这个世代或者居民产生这种的一种的契约。那因为这个契约不但是不要跟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契约，并且当时神之所以拣选以色列要进到这个应许之地，就是因为这个应许之地的百姓居民他们所做的那一种的恶，是叫做一个今天我们看见，如果一个人杀人放火犯罪累累的时候，我们到一个地方，哇，这种是叫做怎么讲，就是天理不容，就是好像说人家看来就会有一种气氛，这种人真的不应该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就有一族的人就是这样的背景，所以神要毁灭要除灭这一些的人，但是却透过他所拣选的以色列来做这件事。那可是当以色列民不但没有守住跟神的约，执行神要他们做的，反而还跑去跟他们立约，追随了他们，那当然这个就形成了他们之所以陷入一个网罗。那在这件事情上，当神这样讲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反应理当应该是所谓的哭，应该就是很正常嘛，就是说哇原来这么惨啊，哇要夹住那个荆棘，哇要成为他们的网罗，那理当他们是应当吓到的。可是当下我们也似乎看到他们似乎不把神的话当一回事，虽然当时讲的时候也许听起来有一点怕，但是过后又好像不当一回事，所以他们才会继续这样做。这一段经文似乎给我们看到，当他们一哭的时候好像就是悔改了嘛。其实人及时悔改我想应该是好的就是因为当人一悔改的时候，我们明白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所以当人知错悔改的时候，这是好的。但是你会发现人有时候会走一种的所谓的恩典的漏洞，那个恩典的漏洞，神既然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那而且是当人一回转的时候，神又重新跟他接上了。但是你不要忘记，当人一犯错的时候，其实当下已经受了亏损，那个亏损就是原本神的保护、神的祝福、神所应许的各样的丰盛是要给你的。可是当人一软弱、背逆神、背约的时候，其实当下那个保护好像似乎被拿掉了。所以人因为这样子的缘故，仇敌掳掠、仇敌的攻击跟破坏，就是说你的那个损伤已经在那里了。就像说如果本来你被保护没事，可是当你不愿意接受这个保护的时候有一个很破坏的一个力量已经把你打伤了。那打伤之后你后悔了，你后悔好，神又再次的怜悯你，把你接上。当你接上之后，可是你还要时间去疗伤。那这就是很多悔改之后可是生命已经受了很多的亏损，你要从亏损当中重新的建立起来，其实需要一段时间重新建立。所以虽然是悔改，但是这个地方也给我们看到，其实 在我们做错犯错的那个过程当中的损失，你需要时间去修复，需要去修补。那所以这个也真的让，特别是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而言，我们信主受洗，我们说我们也立志为神而活，其实这都是一种的约。那这个约就像神应许的各样的丰盛，在他里头要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的，这些都是神应许的。可是当人以为说，我既然在这样的一个恩典的约里头啊，那没关系啦，反正世界那么可爱，世界那么有吸引力，人就容易随波逐流，以为说反正恩典的约都已经在了，天堂的 passport 我已经做好了，受洗我也已经洗了，那就是天堂我也有份了，那现在我要过着 happy 的人生，就是世界怎样我也想怎样。就是当人这样子的时候，其实这是变相的背约。那这种的背约就是刚刚我所说的，就是原本神祝福你很多的事情一路在提升，可是当人一背约的时候，恐怕很多的祸患咒诅跟着来了。所以当人已经在咒诅祸患当中的时候，你即使悔改，可是你那个损伤那个损失需要用很多的时间重新追回。我们看大卫的例子就很清楚，合神心意的大卫，可是当他犯错之后，他的家族所面对的这种的祸患跟咒诅，是大卫悔改了，可是悔改是悔改，你已经发生的问题你要用更长的时间去做修补，那个也就是他人生的很大的亏损。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明白，今天神立永约，人我们不要做毁约。哪怕今天我们说我们认识主，我们信了主，世界有一套价值观想拉我们，但是我们要抓住，我们要认定神，免得像以色列民这样子，那个亏损是要很长的时间去修补的。那第二样事情，从第六到第十节，那这一段也给我们看到急需传承，免于流失。那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特别是第七节说到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这两者有很大的不同。他在世的时候，当然他的影响力在，他的那个这一群跟随他的人，他们都一同经历约书亚所经历的。那我们一路看下来，就是当来到第十节，那世代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就是约书亚还有他那一代的人都一个一个都离世了了。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那这个我看见这件事情有点可悲，原本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那种传承是非常厉害的，就是说祖先的故事都会不断的被讲下去，那以至于下一代的人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祖宗，我们的以色列民我们所经历的是什么。但是很显然，在摩西耶稣亚的那个年代，那有一些东西不像今天嘛，我们有报章，有媒体internet 这些很多东西资料很容易流传，可是对当年来说，恐怕他们还没有把一些文字记载普遍化，就完全靠口传。可是口传如果没有很好的传的时候，恐怕下一代就会出现这个现象。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神与人的经历的祝福本来就是可以代代相传的。我们看到摩西的经历非常的特别嘛，他在埃及有过那个行驶过十灾有过红海的经历，有磐石出水，天降玛纳，他们40年在旷野鞋子没有穿破这一种的很超自然的这种的神迹。那我想这些都是非常宝贵，对那一代的人是这样经历神。可是当中有悖逆的时候，神就让他们那一代，好，你既然悖逆，那你就是只是在那一代。所以等到下一代耶稣亚的这一代，耶稣亚就非常好，因为他是承接了他经历摩西所经历的，然后他又有摩西以后再继续经历的，是摩西没有经历过的，就是除了过约旦河 怎么样让耶利哥的城倒塌，怎么样子战无不胜，就是屡战屡胜、百战百胜的那种得地为业的这一些的经历。那这是后来约书亚所经历的。那这一些的经历都是成为了一个很宝贵的属灵的经历。你看到一个人的生命的经历，或者说我们这一代所经历的，如果下一代完全不知道，坦白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亏损。那很显然在当时约书亚之后的那些的年代就出现了一个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后代没有很好的传承上一代所经历的这种属灵的产业。那今天我们知道遗产你可以留给后代，那遗产留给后代，有时候如果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物质上、金钱上的遗产，很常所谓的富二代就会觉得说得来太容易了，所以就不会去珍惜，也不会去把握，那就变成是挥霍，所以很常祸患就在这边。那在属灵的产业上，我们也看到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今天我们什么是能够留给我们的后代、我们的下一代的呢？属灵的产业很重要。虽然我们今天没有摩西过红海的经历，没有约书亚过约旦河的这种的体验，但是神的作为一代一代传下来，透过神的话，透过上一代的属灵的经历，我想这些都是很宝贝的。我们所经历的是从台北灵粮堂周牧师所经历的，到香港六一张牧师所经历的，到 GA 六一江牧师所经历的，到我们这一代，我们也都在经历。我们的过红海的情形是不一样的。我们从旧教会来到新教会这也算是一个过红海的经历，因为那是一个又大又难的一个考验。还没有发生之前，我们很难想象，怎么可能？我们的人也不算多，我们当时的经济也真的不是强的，是勉强度过了。那可是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来面对这个这么巨大的红海的这个难关，约旦河的这个困境？但是我们用一个单纯的信心，我们也经历了，我们也走过的。那这个经历，所以为什么我们即使是现在拥有超过这个贷款的数额的储备，我们恐怕也不一定就会一次过让整个贷款就解决，因为反而神许可我们让这个贷款有一点存留，让弟兄姐妹后来的人也能够去经历，我想这是好的。当我们经历这种所谓的约旦河或者红海的困难的时候，其实是帮助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的经历更提升。好，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有的要传承，而且我们明白这个传承就像约书亚所经历的，他甚至比摩西有更丰富的，因为跟摩西一起经历了，他再加上自己的经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下一代如果懂得站在上一代已经为你建的根基上，那我们就有会更上一层楼，我们就会青出于蓝而更胜于蓝。所以这是第二个属灵的一个功课我们可以学的。第三样，11节到15节，这里我们看到违背神约随波逐流。当一个人违背神的约，他就会随着这个世界的所谓的罪恶的洪流一同混在其中了。从十一节就立刻就说到，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利。Okay. 那巴利是当时这些迦南里面的一个的所谓的这些很淫乱的这些的偶像神明。那特别当中有男神有女神，而且这些男神女神都很关乎到他们的生育啊，关乎到好像怎么叫他们丰富啊。那结果当中就很多这些淫乱的事情，那而且是当中献祭，包括献这些活人啊等等之类的，所以是整个是非常败坏的。从这个经文当中，他们怎么样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这四维的神。十三节说到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路。十四节，耶和华的怒气向耶和华以色列人发作， 就 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赋予视为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的仇敌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他们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他们便极其困苦。哇，你可以想象这是多么辛苦的一样事情。他们面对仇敌的捆绑，他们原本是去到哪里，哇，仇敌都颤抖，敌人都怕他的，就是原本神是这样子做他们的神，他们是这样来经历神，去到哪里他们都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蒙福胜万民，这就是神给他们的应许。然而如今他们背逆神，不听神，陷入的网罗，结果他们就变成了是在敌人的面前他完全站立不住。而且这里更可怕的一个形容是，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那还得了，神用灾祸来攻击他们，那真的是不得了。意思说，你原本神没有保护你，你已经很惨了，但是神为了要管教你，还让这些所有的所谓的衰的事情、咒诅的事情、祸患的事情都临到。哇，你可以想象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痛苦，多么大的一个困难。就是就看到他们失去了神的祝福，而且被交在敌人的手中，你想象他们就会经历什么，被抢夺啊，被羞辱啊，被杀害啊，就是各样的这种的毛病问题祸患啊，就不断的临到他们。那今天我们看到，其实是神的应许，是祝福可以追随我们的。然而当人不愿意按照神的法则的时候，神也许可，就让咒诅追着你，不是祝福追着你，是咒诅追着你。哇，你看这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的现象。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反省是，真的神都把这条路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要做蒙福的人或者做被咒诅的人，其实真的很在乎人的选择。那这个当然回到现实当中的时候，很多基督徒可能都没有这样的意识，觉得说哎，我们今天在恩典当中哪里还有咒诅的事。那这也就是过去当我们开始经历圣灵，当我们在医治释放里头讲到要破除家族祖宗的咒诅的时候，从一个比较传统的信仰背景，就会觉得说哎，你们的信仰很奇怪，基督徒基督已经代替我们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咒诅都已经破除了，怎么我们常常还会讲有这些的咒诅呢？你看到神的法则其实没有改变，罪带来咒诅，除非你说基督徒我认定主之后我不再犯罪，否则的话我们就给咒诅开了一道门，就让咒诅可以来破坏。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更明显的看到蒙福的路跟咒诅的路，在乎人的选择。好，那最后一段我们来看16到18节的这一段。我们看到这整个世代，特别对约书亚死后的那一个年代，就是领袖摩西走了，约书亚也走了，可是当时没有及时有另外一个传承的人被兴起的时候，结果整个世代就陷入在一个黑暗。而在黑暗的世代当中，我们看到神有怜悯，就是在这个约，当人被约的时候，其实人就陷入咒诅，可是我们看到在这个约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恩，因为这就是神跟人立约的时候，这个神所谓的永不改变，从一开始的时候神就说他的约永不改变。所以这个地方就看到16节，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你知道因为他们被约，所以外邦就是仇敌来抢夺他们，可是在当中神兴起士师。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是 这一班人原本背约，所以才遭祸患，可是神仍然在这个所谓的法外有情，或者是约上，神没有忘记，所以神仍然预备了，就是当时有士师的兴起。 OK， 可是十七节说到，他们却不听从士师，竟随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速速地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那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就与那士师同在。士师在世的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因受欺压扰害，就哀声叹息，所以耶和华后悔了。那当中我们看到神的应许跟神的怜悯，就是在整个黑暗的当中保留了一个出路。这个出路是什么？神兴起士师，神与士师同在，然后士师可以把他们拯救出来。可是他们也看不见的神，他们悖逆。律法已经在摩西的年代虽然存留，但是他们不听。士师看得见，真的神与他同在，士师可以把他们救出来，可是他们也不听士师。所以就看到这个就是在士师记里头不断出现的一个循环。士师兴起，他们可以享受太平，被拯救，可是当他们悖逆，他们又重新的回到敌人的这个网络当中。所以看到神有恩典有怜悯，他就是在这个黑暗悖谤的一个这样的世代，他依然神依然按照对祖宗的承诺，对列祖的这些所立的约，神没有忘记。所以在约的里头就有一份的恩典，就是给他的子民有一个出路的选择。那这个就像当年神颁布诫命的时候，在出埃及记20章那个地方嘛，就说到叫他们不要拜偶像。那特别在出埃及记20章第5节、第6节那边就说到嘛，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至父及子，直到3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你看看，这边有3世代的咒诅，还有千代到子孙千代的祝福。你看这个摆在人的面前，3世代，那个是一个咒诅，是一个不好的。可是神也有一个应许，是千代，是神的慈爱，是祝福的。那你可以想象，如果把这两样东西，一个是3世代的大便，一个是1000代的黄金，你要选哪一个？你又想都不用想了吗？一定是选择那个千代的祝福嘛。可是偏偏人就是选择了那一个，好像眼前有一点利益，有些有点好处，随从你的肉体，放纵邪情私欲，结果我们就看见人就陷入的祸患。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做一个总结的时候，19到23节好像对这一件事情在这个地方也在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总结，就是当士师死后，他们又转去行恶，比他们的列祖更甚，去侍奉别神，总不断绝顽梗的这种的恶行。那这是人性里头的一种的恶。那么我们就看到20节，于是耶和华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他说，这民违背我吩咐他们列祖所守的约，不听从我的话，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为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着他们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那当中就看到神守约，所以神一定会给他们开一个出路，而且他说过的话一定是算数的。可是当人毁约的时候，你会看到人毁约，那神的约是不是被破坏了呢？神跟人立约，人毁约，照理来说这个约就被破坏了，可是因为神是那一位守约的神，所以神没有被破坏，他仍然在这个约的当中，这一代你毁约你死， 可是当你的后代什么时候重新的想到这个约，你又重新的接上，那这就是神所开的一个的出路。那原本神给他们的应许是我要赐你这块地，而且是流奶以蜜之地，是极其丰盛的地，然后他们去到那个地方就享受一切的丰盛。你知道在我们的厨房外面的那一幅墙那边有一段的经文，生命记六章十一节，那边讲到神所应许的流奶蜜之地，那边的地是怎样的，是怎么丰盛的，怎么丰硕的，那这就是神的一个的供应。那神是这样子的应许给他们的，但是背后人要按照神的方式把当地的这些的仇敌罪恶除灭。可是当他们不这样做的时候，最终神的计划好像被改变，就神原本让他们除去了仇敌之后，他们就会享受太平美好的日子，可是当他们没有这样做的时候，最终神就把这些仇敌，神说什么，我也不赶出这些仇敌了，你们既然不愿意，好，那也不赶出，就是让他们就存在那里，就成为了他们世世代代的一个试验，到如今仍然是没有例外。昨天听到以色列的一个牧者的视频，他每一个礼拜都有两次汇报以色列的一些的情景，是以色列今天仍然面对很大的一个网络，包括当中他们当时所攻取的其中一个叫加萨的那个地方，加萨仍然有炮弹来攻击以色列，那这个网络到今天仍然还是存在。所以你会看见不听神的话就有一生的功课，可是神许可，因为在功课当中，人什么时候抓住神你就经历突破，什么时候你背逆神，好，这个功课马上就成为你的网络。我想这是属灵的不变的一个的法则，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是领受神跟我们所立的约，那么我们就不要做被约的人，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主。好，我想就分享到这里，2020年这段信息作为一个的总结，那求主帮助我们守住这个约，虽然面对黑暗的一个未来的前景，不知道这一波的疫情如何，但是我们要在神的约中经历他出人意外的平安和保护。